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哈！这次的夏令特会的题目还记得是什么吗？不会一个礼拜而已就忘记了。我们看见这次夏令特会就是什么？荣耀基督的启示与呼召得胜者，我觉得这是很宝贵哈。那史弟兄从整本的启示录，把耶稣基督哈他的那个启示，还有将来必成的事，然后就借着哈带领我们进入啊，可以看见那个好看见主的得胜，然后看听见主的呼召得胜者，然后也要叫我们好成为得胜者哈，还要叫得胜者来成为完成神永远的旨意，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宝贵哈。这次的信息非常的丰富啊，那相信大家也都吃饱了哈。那我当然我们啊年长的长辈们，他们在周三，他们虽然不能实体去聚会，但他们在周哈，他们也在线上也很有得着哈。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周三啊聚会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分享哈，长辈们分享好，那他们也有很多的心得，那我就把它归类成几点哈，来分享很短很快的哈。那第一个就是啊，他们有一些的分享就是说，过去啊他们对读启示录有一些的那个怀疑，有一点误解吧，我们跟他说误解哈。他说以前呢，他好就是去读也是因为好奇心，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所以想要了解到底预言是什么，所以他们去读哈启示录。那一方面也觉得哈也很恐惧，都是灾难哈，里面都是这些大灾难，然后敌基督的哈，那他们就很害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有人告诉他们说，哎呀，这个启示录不是一般人可以读的哈，所以他们也就怕的也不敢读启示录。这是第一个啊，他们看见哈以前过去对启示录的误解，但这一次读了启示录以后，他们觉得非常的有盼望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谁最不愿意我们读启示录。魔鬼撒旦，因为他也记载了他的结局嘛，对不对？他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他当然不愿意我们去读，所以他们就明白，所以他们就很乐意。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发现这长辈们他们里面产生了有一个期待，期待什么？要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上说，对不对？读这本书这卷书的，还有听到又去遵守的是什么？有福的。他们就很期待啊，他们以为我们下周我们彼得后前后书读完了，下周就要开始读启示录啊。我说还没哈，再等一等，我们要读启示录。他们就很期待哈，因为这是一本很蒙福的书。所以第二点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羡慕哈，这些长辈们他们羡慕。你看年老发白还盼望能读启示录，这个是很宝贵哈。所以我觉得好跟他们一起聚会听到，我觉得很里面也很感动哈，也一个很大的激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位长辈哈，他分享一点，他说这一次呢他听在听信息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打动他，就是圣灵就是复活基督。这个我想史弟兄在这里讲很多次，我们可能没什么感觉，可能现在也听得没什么感觉。然后在听的时候，他说这个脑袋好像被打开一样啊，突然间清醒过来。他说复活啊，圣灵就是复活基督。哇，他说他马上就把它记下来哈，复活就是这圣灵就是复活基督。他说他以前知道也知道圣灵就住在他的里面哈，他说在里面来引导他啊，里面好像在开启他，有时候管教他哈，这个是圣灵在他里面。就他当一听到说圣灵就是复活基督，他说以前听过但是也没什么在意，但这一次突然间明白过来。复活基督就住在他的里面哈，他说里面他那个盼望就更大了，他有更大的盼望，然后里面发现说他可以更完全的依靠，因为主耶稣复活在他里面哈。另外一个他觉得说有更满足的喜乐，哇，他说这光这句话他就哈很享受哈。那他就分享到说他现在就哈对祷告，他是一个很愿意代祷的人哈，是一个乐意祷告的人，所以他现在就更加坚定说知道，因为为什么知道他里面住的是复活基督啊，而这个复活基督祷告天上那个得胜的基督，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他就更有把握主一定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做一个代祷，愿意在那里代祷，他就更有把握哈。我觉得这个姊妹是真的，这个长辈哈，我们的姊妹很宝贵哈。他说他每次祷告他就用心呼求，然后他就知道主一定听哈，所以呢，这个他哈那个就是在他里面哈，因为他知道主已经得胜，主已经复活，所以他更喜欢，现在更喜欢为人代祷。我就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就是像史弟兄所说的，对不对？在众圣徒的祷告当中， 不能缺少我的祷告，我也要有一份，我要在里面有祷告。所以所有的祷告我们看见最终要击败仇敌的工作，借着祷告可以得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这次我们这些长辈们聚会里面得着的几点，然后他们所得着的，还有他们里面对启示录，我想我们应该当要更渴慕。那这个我想我们的这些长辈们已经愿意加入到得着这个叫要呼召得胜者，他们起来愿意来跟上的时候，那我们呢所以这个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虽然年老发白，我们仍然还要跟随那我不是年长者，但是我很有感受，所以就代替他们不能来实体聚会，我想长辈们都在线上那我就代替他们在这里有一些的分享那感谢主，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主，我也分享一下参加这次夏令特会的感受吧。确实信主十年了，好像我这第一次系统的听史弟兄讲启示录嘛。信主这么多年很少听过这个系统的就基本没听过这个系统的讲启示录，对我有很多的启示吧。特别听了史弟兄的第三趟信息，就是主的得胜与呼召得胜者，对我真确实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提到了七个教会的状况，好像就是说我现在的信主的境况吧。信主十年了，虽然属灵的生命得到了喂养，有了增长，但也是常常的和启示录说的不冷不热吧，也忘记了起初的爱。特别讲到了得胜者，感觉自己根本不配吧。特别通过听了史弟兄的见证，讲到上海的教会，就是招待的这个弟兄吧，只是在大门口和弟兄握握手，被握手的弟兄就受感动流泪。也讲到了台湾教会的弟兄，就是在门口打扫卫生啊，服侍，靠着祷告吧，使没信主的年轻人跌倒，痛苦，痛苦的进入教会吧，认罪悔改，归向主。这些看着是不起眼的小事，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可是呢好像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做，就是自己觉得主没给我什么讲道的恩赐啊，带领的恩赐啊，好像自己也不能做什么。特别是自己好像五十多岁才信主了这个对圣经的领会啊，对各方面的觉悟啊，都是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不行那不行的。结果也什么也做的也不好吧，因为也不善言语啊，也不会传福音，做得胜者确实也对我们来说也不合格哈。我们知道读圣经知道得胜者会得到冠冕，得到生命树的果子，自己感觉了哎呀，到时候我能吃上生命树的叶子也就满足了。通过这个夏令会的这个领受，增强了我的信心，也让我知道我们信心不足，求主帮助，主会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是枝子，我们连接葡萄树，靠着主就多结果子，就能成为得胜者，要回应主的呼召。感谢主不放弃我，也不丢弃我们，带领我们征战。史弟兄也讲了，这个征战主已经胜了，是胜了的征战，我们呢就是来参与，来经历主的带领。我们真的要不偏离主的左右，就靠着主必得胜，因为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吧。启示录也第三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得胜者要付出代价的。十八章讲，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 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感谢主，主用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洁净。主也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依靠主，仰望主。每当读圣，每天史弟兄也告诫我们嘛，要求我们每天要读圣经，要祷告，要按时参加聚会，让我们真的从一点点点的小事做起，从我们个人做起，来为主做工，服侍主。好，感谢主，我分享这些。
谢谢主。其实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小组分享的都很好，但是都没有人上台。但是这次的特会我真的很惭愧，也要跟神认罪，因为我在神学院工作，所以我的工作比较正好那个时间冲突，那所以特会也没有好好认真，但是后面有补课。那我能上台来，我想也是罗兰芬家给我一个惩罚，好好的在主面前。所以其实我们那天我们小组分享的真的很多，也我们合并，那也让我很多的激励。我从他们里面分享，我也把我自己跟他们里面一个总结。那其实我在神学院前阵子都在讲，我们有三个讲座都在讲启示录。那其实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问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的疫情是不是灾难的起头，所以整篇的启示录都着重弟兄姊妹都在问是不是疫情，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夏令会的时候，忽然间给我一种很不同的领受，就是说大家都目标在疫情会不会过去，在政治的问题、疫情上面的问题，大家都在这边纠结，而忘了今天神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是我们是一个得胜者，我们今天在地上要怎么过生活。那我觉得真的是两边的对比真的给我感觉，我很感谢主，神也为我开这样的一个夏令会，也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去过生活。那我觉得真的是，其实在读这个时候，我这两天在回想哦，神是公义的，因为他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那因为他的怒神要下来，因为我们真的罪临到这样子，整个世界是好像一直在败坏，越来越坏。那我觉得真的是，如果神的审判真的没有人站得住，那感谢主，他给我们一条很蒙福的，他自己来，他是照着他的形象来照我们，他自己也走，他自己来走这条路。那真的他自己道成肉身33年半，他最后上十字架是站在人的地位上，真的是十字架。这一当时我在想，这个羔羊，其实在启示录里面给他看羔羊，羔羊一直在重复这个羔羊。其实我在领受的时候，史弟兄是说这个羔羊其实是一个没有生的，可是他最后愿意上这个十字架，就是完成了救赎，那真的是为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所以我真的想到这个，我真的是昨天今天早上我特别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真的他是为我这样的人他上十字架。那其实他上十字架的，他荣登宝座，他那个羔羊，你想一个羔羊站在宝座上，他已经得胜，因为他走过了这十字架的道路，他已经走了，所以他这个得胜的地位是神给的，是荣耀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着他的脚踪，我们可以，因为他这个胜仗已经打了。那我们在特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地位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也完成了，这个得胜的好像这个征战都是完成了，但是我们愿意跟上吗？那我觉得他是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那再讲到说，我们弟兄姊妹有讲到，珍珠门，其实每一个门都是一个珍珠，它呼召。那其实要经过这个珍珠门，就是愿意你放下自我，跟着羔羊的脚踪，你就有机会，你就是一个得胜者。那神帮我们预备了千年国度、羔羊宴席。你如果看到这个，我们人不跟随吗？因为我们是一个盼望，而不是在看到地上的疫情，不是看到地上的政治的败坏，都不是的。我们要看的，就像今天早上这首诗歌，我非常感动，这是一个意象。圣灵如果能开启我们真的看见，真看见，我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我觉得 常常我也常常真的常常默想，我若看见，我必看见神的，我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句话常常也来提醒我。那我觉得真的是神要呼召一边得胜者。那我们的姊妹也在我们小组里面分享，其实我们的教会不管是刚强软弱，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的问题，都是不完全，但是我们这位神他真的行走在我们当中，他要呼召得胜者，其实给我们机会是平等的，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羔羊的脚踪，我们愿意在这个环境，其实我想每一个人都有环境，神都是对每一个人是良的又良，所以每一个环境都是你神允许的，也是你可以经历的，是在这个时候是人人有机会，是平等的。所以我觉得神在这样还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认识神，而追求神，跟着羔羊的脚踪。那我觉得真的是征战已经全赢了，其实我们是白白的跟随，我们真的不要付什么代价，我们就很轻松的，我们只要跟随，我们愿意顺服里面圣灵的带领。那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主。那其实真的我们的机会是神给我们，明天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我们只要今天我们做好我们自己。那其实也在这个时候顺便跟大家讲，在罗兰芬家这一年来，我的婆婆在上个月被走了，还有陈明的妈妈也走了。那其实我们真的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真的给自己，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要来得着基督。其实很多的时候真的时离我们是一线之隔，但真的我们是不是一个预备好的人，真的其实主不来我们也要去，因为主已经告诉我们他必成的事已经完成了，也主要来。所以我觉得真的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再来回想，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要追求，因为说实在日子也不多，我们真的在数算的时候真的很短的，我们的短暂的人生却可以换取永远，这个太值得了，感谢主。这是我的分享。
这多年以来我们对这个平安这样的一个问安，我们觉得是习以为常，但今天这个平安我觉得是很亲切。大家知道之前国内缺吃少穿的，第一句话就说你吃了没有，缺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今天我们确实感觉到世界真的缺少了真正的平安，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面，主借着他的仆人那个史弟兄和梁弟兄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就分享荣耀基督的启示和他呼召得胜者。这个夏令会得到了很多，比如说在环境中去顺服，也有在经历中去得到主，就像那个吃书卷一样，在肚里是苦的，也有在从嘴巴里却是甜的，这时候在暗中经历了很多的苦。这些弟兄姊妹分享的都很好，我在这里只提两点。第一点，在这次夏令会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之前听到类似这样的信息很多，都觉得主来的日子还很遥远，还好像现在觉得还是岁月静好，但这一次的特别不一样，感觉到主真的就在门口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听到梁弟兄说一句话，黑夜已深，黑夜已深，黑夜已深。但现在我们对弟兄这边说，应该觉得不会觉得那么抽象那么空洞，是吧？从2001年以来，那个一个911就把恐怖主义带入了，把人类带到一个新的世纪。但这一次一个 COVID-19 那恐怖活动呢，至少有地区上的局限性，但这个 COVID-19 就不一样了，实实在在的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受到影响，是不是把这个恐惧和死亡的气息笼罩在这个世界上。至于那些地震啊或者空难啊还有洪灾水灾，这些我们就不再多说，光说我们人类自己就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黑暗的时刻，特别黑暗的时刻。你看什么同性恋的合法化，自定义性别，性别的多样性，是不是？还有就发生在2020年在自由的灯塔 号称美国是自由灯塔，但是发生这样的一个选举欺诈，还有媒体的封杀，这样的一些丑闻，很无耻的丑闻，一次一次的突破我们的思维，冲击了我们的生活。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爱罪人，但是要什么？拒绝罪恶，要悔改。但是现在的媒体是不是所宣扬的大行其鬼的宣扬是什么？同性恋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是正常的，这样的教育充斥着我们的校园，包括幼稚园。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如果光看到外面的这些，我们真的很无助，很无奈，很彷徨，甚至是绝望。人类是没有指望的。但是在这样的这个时刻，夏令会来了，它带给我们是什么？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目去看荣耀的基督，这样我们才会有盼望。让我们看见那位在荣耀的基督。我们知道老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基督都是面临极大的逼迫的。彼得也被钉十字架，其他使徒都走了，就是老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上，是不是？但是启示录给那些那个时代的信徒，在逼迫中的信徒很大的安慰。因为什么？那个荣耀的基督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他是曾死过又复活了，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换句话来说，我们的主是那位掌管着宇宙、掌管着历史、掌管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若是没有他的许可，我们一根头发都没有，都不会掉落，是不是？他必再来，他肯定会再来，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所以不管现今的时代怎么黑暗，不管外面的世界我仇敌是何等的猖狂，时间到了，主就回来，他回来就除灭一些魔鬼的作为，是不是？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这一次看到了荣耀的基督，我心里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和平安。诗歌唱得很好，是吧？荣耀的基督我已见，他是请勿向我提，这一切世界不再成为我们的搅扰，我们在他里面有真正的平安。这是一点。另外一点，这是第二点，在这个时代神还在呼召，向每一个教会呼召得胜者，这一点真的是很感恩啊！至少在他回来之前还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来在他面前好好预备自己，不敢再闲懒，而是要分外的殷勤，不敢再虚度光阴，而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爱主就在现在，就在今天，在每一件小事上。史蒂芬在会上一次又一次的语重心长的问：“好好读经了吗？”他里面充满着是期待和关爱。所以我真的祝愿，在主回来那一天，在天亮之前，我能赶上那个末班车啊，能和众弟兄姊妹一同站在得胜者的行列，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分享。愿神祝福大家。
我不知道要分享什么，为什么不知道？是因为我太多了。而且我记得在参加夏令会之前，有一天早上，我问皮特叔叔，我们说有没有想过跟年轻人分享启示录，或者跟年轻人谈末世的信息。老实说，我自己想的时候，我又觉得挺困难的，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想到末世，我们谈到想到启示录，可能想到很多都是，就像刚才又说到，大灾难、世界末日，很多事情要结束，叭叭叭叭这些。那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我跟一个20岁或是20多岁年轻人，或者说甚至说10多岁的青年人，跟他说，哎，你要注意，明天可能会有意外。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不见得会有那么直观的感受。那或者说我们平心而论哈，如果比如说我20岁，我30岁，我们都预期在我们前面可能还有40年，可能还有50年的人生，我想这应该是个比较可能的数字。 我们都想到是我前面还有40年和50年的人生，然后我想可能我的计划都在这里，前面我有40年或50年，我怎么会想这40年50年突然要发生一个某一个事件，然后让告诉我要终结，或者说想到说哦，你没有40年，可能说你们会结束，然后 somehow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困难？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困难？事实上我觉得我真的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如果假如我说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结束的话，也就意味着我没有40年50年，那我今天我干嘛还要努力啊？我就等着那一天到来不就是了吗？那我今天为什么还要那么积极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都要终结嘛。我相信这是很实际的一种想法，对吗？如果假如大家平心而论，但是我想这是一个事，这我想对于从人的观念来说都会很容易进到这个里边。可是当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神也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说他要再来，他也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要终结，但是要带入新的，要进入到新的里边去。所以当在夏令会开始之前，我在一直都在思考，我知道这个夏令会的主题，知道谈的是启示录，谈的是这个事，可能很多在世界的环境当中会用世界末日的 doom day 来表达我们表达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尤其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觉得我们看末世，或者说我们看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天终结，其实心里边不是消极的，其实不应该是低沉的，相反反而是昂扬的。而且这个昂扬不仅仅是面对于那个要到来的日子，我们说主再来，也是对待于今天的每一天的生活。今天我想这次夏令会的主题其实是有两个的，第一个是荣耀基督的启示，第二个是呼召得胜者。这两个其实是密不，这两个虽然是两个主题，但是这两个主题密不可分。第一个谈到主，谈到了主的荣耀；第二谈到了这跟我们自己的回应，我们是要成为那个得胜者的。所以当我在夏令会的时候，我看启示录，虽然启示录很特别，就好像很多弟兄姐妹说，哇，我读不懂啊，或者说觉得啊，这个什么什么意思。是的，启示录是很特别，因为它讲到的不是现在的事情。但是启示录跟若我们在回顾这几天的信息，我们会发现其实史弟兄、梁弟兄还有很多时候所分享到的，不也是在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谈到的东西吗？虽然他谈到的事情是在关于未来、关于末后的事，可是里边那最最重要的其实是从神一开始创造这个世界就已经书写在这个历史之上，要放在我们心里边的。他用他的爱子来拯救，他的爱子带着他的荣耀，带着他的全能，在横亘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当中。而整个人类的历史一方面是因为罪而堕落，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见证神的拯救，而因着神的救恩，我们去用在我们历史当中，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去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最后随着神在历史当中的旨意，最终进到他荣耀再来的当中，我们说得胜者至终进入到的那个光景。所以其实当真的在这段信息说承认非常的丰富，我相信可能大家都会在脑海里不停地想，我有太多可以分享，但是要从什么地方分享。可是我想最终我们还会回到这里，就是回到这个地方，那个荣耀的基督，荣耀的主，他当心里边想到的时候，就带着无比的一个盼望，或者说是一种荣耀的感受在里边。因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感受，至少昨天晚上我们在分享，以及这一段时间恐怕我们都会有在里边。当我们想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么觉得？我们心是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名字，或者说被别人叫了很多很多遍，所以已经习以为常了，还是说心里边还是有那一种触动，说，哇，我是跟随那一位至高神的人，我是那一位跟随基督的人， 那种心里边的荣耀，那种心里边的喜乐是从是否还在里边。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在夏令会里边也提到，是得胜的，对，是不一样的，是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对吗？说不论这个世界有怎么样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哎，自由可以，知识可以，科学可以，或者说其他任何一种方式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只有这一个名可以靠着得救呀，这是知道。所以那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跟随他，所以说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今天生活怎么去生活，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不是这种不一样，不是那种，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人曾在我们看历史上看到一些人，他们知道觉得这个世界快要结束了，或者说觉得他们好像知道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选择，哎，我要这个出世，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要一世独立，我不要与人发生关系，我只要过自己的生活，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但是基督徒生活的不一样，看见之后的不一样，不是这样的。我们昨天晚上有弟兄姐妹在分享说，在这个夏令会的时候，让他更加去思考说，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为了什么，要数算自己的每一天。这个数算自己的每一天，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就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就不是一个 流落在外面，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一种态度，相反是在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去认真的去看待，去数算，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的，要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要在现在做的事情当中去寻求神的旨意，也求神带领，也寻靠着神的力量去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刚才也有弟兄姐妹，这也是昨天晚上很多弟兄姐妹很感动的地方，说那个话语，说吃下去这个苦，肚子里发苦，但是口中甜如蜜。肚子里发苦，史弟兄说那是其实是痛苦的经历了，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经历其实都不见得是开心的，真的是很挑战，也都是也又不得不去面对。但是那些生命的经历却因着信主，因着主的缘故，在生命当中得以沉淀，而在沉淀中让我们看见说，哦，原来是神在那里，神伴随着我们。然后因为有这样一种生命的经历，所以当他能够去发表出来的时候，那不是只是一个头脑当中的知识，那也不只是一种随随便便说的话语，而是带有着生命的力量的。昨天晚上有弟兄也顺带分享他自己在与他的同事的一些应该是与他的这个客户的一些沟通当中，他自己生命的，他当他客人碰到同样的生碰到同样生命的挑战的时候，而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这样的经历他所分享出来的，或者说当他把自己这样一个在痛苦过程当中得着神安慰的经历与同样在伤痛之人所分享的时候，医治的神医治的能力也在那其中运行，我想这都是极其美妙的。对，当然我们还有的弟兄，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主耶稣史弟兄跟我们分享说，主耶稣是为不只是为我们死，是为我死，就是恩典那个救恩是单单为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说主不止从旧约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说圣经里都说主是很多很多的神，最后要落到一句是神是我的神。其实这也是说，这就是我们在回顾那个救恩里边所很多弟兄姐妹让人感动的，知道这一位主他所付上的不只是为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他是为我们每个人，是为我们自己的，他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很多弟兄姐妹又因此非常的感动。对，那当然在这里后面也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也是 在想到主的荣耀，想到主他的生命，想到主他的所行所作，他的状态等等，冲击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也让我们在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是不一样的，知道我们生活要改变，或者说要有不同。所以我们说神有这样一个呼召，那我们愿不愿意回应呢？我相信我们都应该说我们愿意，对吗？因为如啊，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愿意，就这么简单。我们又为我们自己，对吗？我们都经历过来了，我们都为我们自己说我们愿不愿意。至少我相信我们昨天晚上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分享都是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让自己活得不一样，让自己的生活不一样。也有很多的，也有弟兄姐妹在同样在生命当中有弟兄姐妹的分享，讲到这个梁伯伯还有史弟兄这个在分享里边的这样的珍珠或是炼金的这样一种这样的比喻，其实同样 echo 回应了，就好像在前面说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的经历，那些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过程，让我们不仅说知道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是怎样的，也知道说那个生命如今也在我们里边。其实刚才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也真的非常的感动。所以最后我就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还是当我想怎么样跟一个年轻人去分享末世的信息，可能我没有办法去吓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吓他们说啊，明天就会发生什么悲惨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而最重要的是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是极其宝贵的，而这个宝贵的价值在那位主，在那位神那里，而我们要去跟随他，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去跟随他，让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所过的所做的都在主那里是算了数的。不论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不论我们前面的路还有多长还是有多短，我们就要见到那个荣耀。好，我就在这里分享，谢谢。
弟兄姊妹大家早安。对，我今天是代表我们，我蛮喜欢这名字清音，之前都在想说什么名字才能把我们这个英文组跟隔壁的英文组能够分开，清音真是很棒的名字。那感谢主啊，就是这次我们英文组的我们的这些弟兄，年轻弟兄都也有来参加聚会，然后他们也有很棒的得着，然后所以感谢主啊，这没有这个语言的隔阂。那我就先交通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们对啊，觉得很重要，也就是金灯台中的人子。那这个金灯台呢，我觉得就我们都不知道嘛，因为其实是真的很难懂，然后我们真的从聚会才可以知道说金灯台就是教会，对，然后教会他们这个金灯台它本身不会发光。那这个说金灯台中的人子呢，人子其实是那个光，光就是那个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对，所以我们本身不会发光，但是我们就需要那个光嘛。那在这么黑暗的世代里面，我觉得我们就是身为教会，我们的责任，我们真的要兴起来发光。就是有个经文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就是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也不放在灯篓底下，是要照亮这一家人。那这个照亮呢，我们是可以照亮人子，然后也可以荣耀人子，真的是让世人可以看到真的是然后并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好行为，然后可以将荣耀归给基督，就归给天上的父，这样。然后再来是也很感动的地方是宝座上的羔羊，羔羊的得胜。那我们常常就想说，就是你知道我们说要赢啊，就是你知道都一般都不会说赢得很好看嘛，就是一般都可能会有点暴力啊，就说你什么要取胜都会不择手段什么。但是我们主耶稣他的得胜，他登上宝座的方式其实是很不追，是很不暴力，也不追求暴力，他是一个很和平、很温和的手段，真的是就这样 在十架上为我们死，然后就是很不想意想不到的方式这样，然后对为我们得胜。那我觉得同样这个我们也是能够成为我们因为这样这个得胜的生命已经在我们就我们里面，我们也要将这个真的羔羊的生命，不是这种可能狮子还是什么羔羊的生命，真的就是跟随羔羊的脚步，然后将这生命活出来。然后在这点也是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提到啊，就是主是为我们死吗？不是，主是为我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概是我这个 conference 里面在前三个就是被我就是 struck 就我被 struck 到的一点，这样就是说神他救我们是一个一个的救，他这个不是说 you know 这个就一次就一大群，他是一个一个救。因为就算今天就只有大家都是义人，就只有我一个罪人，神还是会来救我。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这让我真的重新就是大概体验到或是看见到神对我们的爱，对我的爱，对一个一个的爱，对。那再来呢是也是就是大家都有提到了，就是将神的话语吃进去。然后当我们就是走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走在这个道就是这个生在这个生命上，就是经历任何事情真的都会有苦的经验，真的都是受都可能都会受苦。像梁伯伯他那个就是工作上的见证，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受委屈，但是就当你真的是遇见主，真的是就看到这个在荣耀里面的基督，我觉得就是一切的那种委屈啊什么，真的你不会感受到，其实你不会呀 ，you don't feel， 你不会觉得太委屈，反而就觉得说这都是来经验主，来经验神这样。那对啊，这是神的话嘛。但是我们虽然这些一切可能经验都是苦的，但是回头看来，口中却是甘甜的。我们当我们来分享这些，当我们来分享这些见证，我们主见证的这些道，这些都是在口中我们都是就是充满感谢神的话语，都是说啊，对，感谢神让我经历这么多，让我更多来经历他，让我更多来看见他这样。所以对弟兄姊妹，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都神已经为我们得胜，就是所以仇敌都已经这个仗已经赢了，对，我们真的就是剩下的仗了，我们也要不能输，对，我们就是真的要胜过仇敌，然后用羔羊的血，然后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然后真的是虽然不至，虽然他们虽然这个是弟兄嘛，这弟兄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真的就像对，这真的是这耶稣的生命这样，所以对，就激励大家这样的，愿大家在我们生活上在家里，在工作，在学校，对吧，都来经历神，真的来被他来锻炼，然后直到见主那一面，真的是不会说，真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像我觉得我们那个不要讲名字，我就说神来的时候，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反应？然后那个弟兄说 ：“Oh no！” 他不是 “Oh no”， 是 “Oh yes”。所以好，感谢主。
大家好。听了大家的分享，真是重温了一下夏令会的这个组的心意哈。那真是大家都在分享基督荣耀基督的呼召的启示，那真是我觉得这是从宝座上留下来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哈。真是神借着牧师的口把这样的启示来传达给我们。真是在这个让我们觉得在黑暗当中一道光照进了我们的心里面哈，真是让我整个在听那个梁弟兄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就一个光字，这个光就笼罩着我哈，真是这个光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继续前行，走前面的道路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通过这个讲，我知道了启示录这个要呼召得胜者哈，那这个得胜者是从哪里呼召呢？是在教会中呼召的，那就是妇人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妇人就代表教会， 这个男孩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代表得胜者啊，代表坚强哈。所以说我们知道了这神这样的一个旨意，这样的一个计划，这已经是成功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计划就成为我们一个一个盼望，荣耀的盼望哈，让我们真是啊，我觉得真是加力量给我们。那我又看这个让我知道了这个得胜者，那我在这里又看到了一个柱子哈，神要使那个得胜者成为他神殿中的柱子，那个这个柱子呢就是一个承重的，那个承重的就要担，有担负，有承担。那我就觉得神在加我们力量哈，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成为那一个柱子，成为一个承担能够承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为他使用的一个柱子哈。好，那成为柱子了，那个柱子成为真是不容易哈。那我们怎样来成为这个得胜者，成为这个呼召呢？那我们看到就是神说啊，要把这个小书卷哈啊，走到天使那里哈，这个天使就对这个约翰说，把这个小书卷吃进去啊，要吃进去，然后就会从你的口中就会变得甜蜜哈。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痛苦隐藏起来，那口中就要说出神的主的甜蜜，要说出主的这个安慰劝勉造就人的好话哈。就是这个信心，得胜者是需要信心，是得胜者是需要大家一起在教会当中相互肢体的一个搀拉着走，不是一个人得胜，而是要众肢体都要来得胜哈。我们真是要相互的搀拉，把那个信心要传出去，要影响到周围人，也让周围的肢体来影响到我。那有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我就去找那个信心大的姐妹哈，说哎呀，怎么就信心荡下来了，那就用神的话来祷告，一起祷告来激励，那我的信心就被激励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做的这个得胜者就需要在教会当中大家肢体的共同的一个搀拉，神是希望所有的他的儿女都成为这个得胜者。那这个得胜是我们真是前行的这个一个更大的一个盼望。对，所以说我真是觉得啊，在这个时代，然后我们一直奔跑，哦，好像有一些累了哈，有一些看不到希望了。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宝贵的信息就来到我们当中了，真是成为那个光，那个光就是要来照我们，来带领我们前行。好，那我就分享这些。
弟兄姐妹的分享，也非常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一次夏令的特会。那我就是想到说，在特会之前，我要设计这个单章哈，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单章。那我在想说，这次特会是讲到启示录，那在启示录你怎么样来设计这个特会的单章呢？我想到说，过去曾经，这是我几年前拍的一张照片哈，我就把照片拿出来，然后呢就想到说，老约翰他写启示录，大家知道他是在拔摩海岛上写的。那拔摩海岛不是一个度假的一个什么岛屿哈，它是一个这个放逐的一个荒岛。那我就是用一个想象的这种哈，是旁边这些石头啊，这个好像一个荒岛一样哈。那你就想说，老约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是90多岁，所以很多前面一代的圣徒他们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哈。那他从最早，他是最早一个来跟随主耶稣的。当施洗约翰在那里呼喊说，看啊，神的羔羊，你看见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那他是最早来跟随的，他跟着主耶稣，他的经历其实他是与跟主是最靠近的一位。你看见主 带着三个门徒哈，他所谓的医治啊，叫死人复活啊，在变化山上啊，约翰他都在其间，主受死他是跟到十字架面前的，然后我们看到说主复活他也在，他就跑到那个空坟墓去的，主升天他也在其中，你可以知道说他的经历哈，对于主的经历那个认识，他是靠近主的胸膛的，然后在整个教会在进行在发展，你看他都在其中，他也经过了这么多的逼迫，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那他最后呢他也是放逐到拔摩海岛上。所以我们如果想想看，以老约翰他这样的一生的经历，你可以说他的经历是非常丰富，他对主的认识好，那应该也是第一手的，他是靠近主的胸膛的这样的一个门徒。那但是呢就在这样的到了他这个一生好像到了最后的时刻啊，你看见得着了一个大的启示，是荣耀基督的启示。所以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那第二句才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今天你看到老对老约翰来讲，你说他这么长的已经到九十几岁了，他对主的认识应该是非常完全了，好，但是呢他还需要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这个启示不只是主在地上他的一生的道路，他的生命，他的说话，他的行事蛮有大能，不只是主的死，主的复活，那这个启示是在荣耀里的基督。那对于老约翰来讲，他看见主复活，看见主升天，但是他还需要真的来看到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他得着了启示，他把这个启示写在启示录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要祷告主，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我们的眼睛。所以这个启示不是为着老约翰他一个人的，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的。那我们在这边看到说哈，启示与异象，在特会中也有提到，什么叫启示呢？启示好像就是一个幕幔打开，神他有他的心意，他的自己的荣耀，原本他是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有很多是隐藏的，但是今天圣灵将神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也就是那个幕幔打开了。所以启示讲到神心中隐藏永远的旨意，借着圣灵向我们开启。那这个幕幔的打开，我们看到神的旨意，不是他要做这件事，他要做那一件事，神的旨意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神中心的旨意。当我们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今天对于神来讲是开启，让我们能够看见。那这个看见对我们来讲呢，就成了我们的一个意象，成了一个意象。那这个所看见的这一个意象，我们是可以讲说历世历代或者我们所认识的许许多多的圣徒，当他们有一天遇见了主，他们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基督容面我已见，别是请勿向我提。所以你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他就成了我们的意象。那这个意象呢，会成为我们的产生一个托付还有使命。也就是说，今天原本你在世界上你有你的标杆，你有你的追求的目标，人生的理想，但是一旦遇见了主，我们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断在主的显现上。保罗他本来有非常大的抱负理想，那他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当主跟他向他显现之后呢， 他所有地上的一切都断掉了。那这一个是叫做意象带来的使命，带来的托付，就抓住了我们的一生。所以主自己呢，就成了我们的标杆，那一生朝着这个标杆来奔跑。这个意象是活的，是会抓住我们的。所以保罗到最后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看所有地上的，他愿意看所有属地的看为粪土，他得着基督成为他的至宝。这是因为这个荣耀的意象向他显现以后呢，这个意象抓住他一生，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好，早上大家已经分享的很丰富，好，我想我就基本上的，我们读三处的圣经都是这一次特会中我们读的，大家也很熟悉的。那从这三处圣经，我盼望说我们能够认识到，抓到一个最中心神所要启示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的，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要影响我们的一生，也是说不是这一次特会好像我们明白了一些，好，我们需要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来开启，在圣灵里面的开启，叫我们真的看见，真的知道，真的认识。那第一个是讲到人子的启示，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在这边在灯台中行走的这一位，他就是在荣耀里的基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好像人子，因为他曾经是人子，他道成肉身，但是现在呢，他复活，他升天，他得着荣耀，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他站在一个神儿子的地位，但他却又带着人性，好像人子。那这一位，我想整个内容我们在特会中都有很丰富的交通，我就不再去详细讲了哈。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特会没有办法参加，你可以再来听信息哈。我们一面读圣经也好，你听信息也好，我们都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每一个点讲到主他的生命，他的执事，他行走在灯台中间，光是一个如火的眼目，其实就是我们每一天你可以来经历到的。我们的主他的眼目带着火焰哈，来鉴察，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启示来焚烧。那这位荣耀的主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真实，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那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好，他这边特别让我们看到有七个金灯台，在旧约会幕里面呢是一个金灯台，有七个枝子，但是在这边所看到的是七个金灯台，所以这个非常的特别。那七个金灯台所代表的跟会幕当中一个金灯台所代表的是不太一样的。会幕里面一个金灯台特别是代表着耶稣基督， 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他所代表的是教会，在各处的教会，那他们是金灯台，灯台本身并不发光的，灯台上面呢是有灯盏的，是要把光能够照出去。所以今天教会的责任是要高举基督，是要荣耀基督。所以我们也讲到这个灯台呢要照亮基督，而且这个光是从羔羊和神和羔羊的宝座，从城的中心，然后一直经过城，然后照射到宇宙万有。那借着教会，我们在地上要成为主的见证，让这个光能够照射出去。好，这个是教会的启示。所以我们讲到元首和身体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你讲到这位荣耀的主，在荣耀里的基督，那主的荣耀是讲到说他的彰显，所以不只是他自己彰显出来，主在登山变相已经把那个他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了，但是今天他要借着教会来真正完全的彰显他的荣耀，他的丰富。好，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这是教会的启示，是我们需要看见的。好，第三个，我们读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弟兄姐妹，在前面我们看到主的手中是握着那个七星，那七星呢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这七个教会的使者就是七个教会的代表者。我们讲到星是在黑夜当中，是在天上的，其实今天这些七星呢就是讲到教会里面这些代表者，也就是得胜者，是神所要呼召所要得着的，他们生命是属天的。那特别我们看见在夜最深的时候，但是星呢在那里发出光来。弟兄姐妹，在十四章这边我们看到有一班跟随主的人，他们跟随羔羊的脚踪，他们讲到说什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是一个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那这边就是这次特会信息也讲到呼召得胜者，那今天神在他的教会的里面，他要得着得胜者成为他的代表者。今天也许还有许多的荒凉，还有许多的失败，我们看见七个教会有很多他的缺点，很多的责备，但是呢每一个教会，无论是得胜的，无论是失败的，无论是刚强的，无论是软弱的，每一个教会主都呼召得胜者。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主向我们说话，启示他的宝贵，他也在这里发出一个呼召，要得着一般神的子民，能够和他站在一起，能够成为羔羊的同伴。所以这条道路我们说是跟随羔羊的道路。那羔羊他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呢？他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是完全把自己舍下来，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弟兄姐妹，不是主他没有能力，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全能，但是他宁愿放下他的自己，他那样的软弱，他背十字架，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 付了最重的代价。那这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这是羔羊的脚踪。那今天我们说，我们没有别的道路，我们只有十字架的道路。唯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有可能进入神他永远的心意。但是这条路，你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些信息，但是若没有圣灵开启，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迷茫，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真实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启示录要让我们有一个启示，让我们一个开启，不是说未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最重要的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我们看到教会的启示，我们看到这条道路的启示，我们求主得着我们，呼召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叫我们一生来跟随他。我们感谢主，我就简单的分享这一点哈。我们再唱这首409首，那这首诗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也是，真的是对我们会有非常深的影响。哦，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唯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今天真正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我们说主你是我的一切，其他都是虚幻的。否则我们里面你有没有看见，你会知道的。今天还有许多属地的、属世的、属人的霸占我们的心，我们还要祷告主你开我的眼，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哈，我们就开始来唱。
我的心爱主，你是我一生，为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埋走我黑夜，我醉天使香，行走欢喜，你是我光亮。
弟兄姐妹，我们再从第一节来唱，我们请站起来，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带着一个祷告的心，主啊，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宝贵，你是我们的心爱主，你为我，你付了何等的代价，那今天你要启示你自己的宝贵，我们说你是我意象，我们从第一节来唱。
我的心爱主，你是我一生，为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白昼或黑夜，我随天使翔，行走欢喜，你是我光亮。永活的，你是我智慧，主我永属于你，你永属我，你是是你真知，你觉我聪明，我与你合一，财富与成长非我所愿意，为你是我今夜直到永远，你唯独你居我心首位，诸天之君尊，你是我宝库。 主天之君尊，你为我照看，使我充满天哪，充满我心，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成全认识我一生。
诸天之君尊，
诸天之君尊，你为我照看，使我充满天乐，充满我心，
充满我们，
你是我心安，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认识我一生。
主真的是我们的心爱主，哦，你是我们的心爱。愿早上我们向主说，主，我们的心爱你，哦，你是我们的君尊，你为我们奏凯，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有感动的，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主，我们向他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说，主，你是我们的心爱主，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看见你。哦，是的，早间我们要向主你来呼求，来祷告。主啊，真的是赐下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主啊，叫我们真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叫我们真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主啊，是的，唯有你是一切，其他都是虚幻，唯有你在掌权。主，我们能够因信心安，赞美你的道路。哦，主，早间你就吸引我们，呼召我们，主啊，成为你的同伴。主啊，是的，到那一天我们真是渴望和你一同站在得胜的高峰。但是今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主啊，你来掌权，主啊，你来吸引我们，从深处来跟随我们的主。主啊，这些日子谢谢主，借着特会，主你向我们说话，愿你的话，主啊，不过去，主你继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啊，继续做工在你教会的里面，主啊，求主你来保守，你亲自来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